到他还没有蒙召以前，他被掳到那边，他有没有进行他的职分呢？他肯定有做一些帮助当时犹大人的一些工作，肯定帮助他们在信仰方面该怎么样向神守敬虔呢？为什么呢？因为在以西结书当中就有反应，就包括被掳到犹大去的被掳到巴比伦去的那些犹大人，生活方面信仰方面也常常出现偏差。所以大家注意哦，以西结书事实上是以西结在被掳之地领受的启示，然后呢是给生活在那个耶路撒冷的人的，但是呢同时那里面所有的信息对当地的被掳之地的那些犹大民来讲也有帮助。所以以西结呢所做的工作可以说是这个方面的。那么后来呢在592年呢他就蒙召，蒙召的就成为他工作的起点。所以呢巴比伦人对犹大人呢有宽松，由于大家可以集中在一起，又加上有以西结先知这样的人物可以帮助以色列百姓，你猜就有另外一个优惠之处就体现出来了。这就是后来不是我要讴歌或者是说巴比伦人对犹大人多么好了，而是历史可以验证是神的保守的结果，就是后来由于大家能够聚在一起，再加上有宗教领袖信仰的领袖能帮助，结果慢慢慢慢慢慢在被掳之地就产生什么样的一个重要的事物，犹太人的会堂就产生了。会堂呢不同于圣殿，因为在会堂当中不能献祭，可是在会堂当中能干什么？能彼此劝勉，能读摩西五经，能读先知书。而且呢以前我们也告诉过大家，先知书的重点的它的完整的目前这个面貌的形成，应该如果这么说起来应该是在被掳时期形成的。因为在那段时期啊，人们由于经过被掳了，人们才想到哎呦过去啊怎么就没有听先知话呢，结果今天果然临到这一天了。结果他们在会堂里就可以用摩西五经彼此激励，然后呢他们就唱诗歌书。所以那个信仰生活几个方面呢就可以有一些方面就可以表现出来了。你比如说像读律法书，以律法书做根基，做总的指导，然后呢用历史的回顾来看百姓一旦听律法书里面的话就得福，不听就有遭殃。然后呢用先知书来 confirm， 然后呢用那个诗歌书里面赞美神的那个方面呢的信息呢来彼此连接，来彼此激励。所以会堂的生活就是这样在被掳之地就建立起来了。所以后来你看凡有犹太人的地方就有会堂，就是由于在巴比伦所在的时候，他们所管制下的犹太人呢是享受着相应的一些那个自由。不仅如此啊，我还告诉你们，生活在巴比伦的那个统治之下的犹太人被掳之民呢还有什么样的自由？还有什么自由呢？很重要，通信的自由。以西结先知领受到启示之后，后来他的著作就被邮寄或者送到耶路撒冷去，就对当地的人呢就有一些帮助。很可惜的就是当时的犹大呀太悖逆，以至于这个帮助后来有没有起到很强的果效？没有。但是历史是证明当时的巴比伦人甚至给犹大人呢有通信的自由。然后再到后来一段时期，你知道还有什么样的自由？我们大家今天不是都说犹太人会做生意吗？你知道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犹太人显出他们经商的本领吗？在犹大被掳巴比伦时期显出他们经商的本领。那么在那段时间犹大人开始经商，开始做小型的买卖，后来由于自由开始多，尤其后来到了古列王的时候，那个自由就更大了。犹大人就越来越可以说那个做生意的本事显明出来。甚至哦到537年主前，古列王把 巴比伦给打败了，变成了波斯帝国在当时的历史舞台占主角。然后波斯王古列紧接着就开始颁布被掳之地的人可以回到自己的国家去。你知道吗？大家不要认为古列王好到一个极致啊，就是只让犹太人回家。在今天呢，只有比较深度读圣经或者是研经的人呢，我们才告诉他们类似的材料。要不然呢，我们刚才有位弟兄也提到了，我们这个课可能讲的过深了，大家会不会这么觉得？但是我在讲的时候，我总会适当给你们一点材料。在今天保存的那个古代的文献当中，就有古列王曾经发布的一句话，他说：“我取得了政权以后，凡我手下的那被掳之地的人，我就放他们回家。而且这样的人呢，犹大人只是其中一个民族而已。”也就指着在当时好多小国曾经在巴比伦的手下被掳，在生活上有变迁，但是呢，古列王都放他们回家。而且古列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你知道吗？历史证明，古列王是一位多神主义者。他之所以这样优惠、这样慈善、这样做，他乃是要讨诸神的喜欢。他是这样的人物，但是大家不要失望，不要觉得历史上的古列王的本相好像不是敬拜独一真神的这么一个君王，我们大家就失望。不要这样觉得，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讲耶和华神在那个先知书的思想当中、体系当中被告知为是一位历史之主吗？所以他可以用列邦当中任何一个君王，用他可用的那一方面来彰显他的全能就够了。所以我们不见得要求，一定要要求古列王的灵明光景要多么的好。所以到了古列王放犹大人回家的时候，我请问你，是犹大人所有的人都回家吗？是不是？没有，有何为证据？有没有证据？如果那些人不回家又如何？你知道吗？这就有的讲究了。如果你要找证据的话，哪里是证据呢？请大家就做证据，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当圣灵降临的时候，那门徒不是讲各地的方言吗？其中有一个地方就是叫哪里？米索不大米亚。所谓的美索不大米亚就是哪里？就是两河流域，就是巴比伦。所以当时的犹大人在任何一个地方，他们到的时候都回到那个耶路撒冷来过节。那么当时我们为什么说古列王让犹大人回家的时候，有一些犹大人选择不回家，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在那里有生意有什么的。然后呢，当时的一个做法就是留在巴比伦或者一些地方不回到犹大本地的那些犹大居民，他们怎么做呢？就有点像早一些年在中国一些到了台湾到了海外的一些华侨，他们就往国内寄什么，寄美金啊，寄台币啊，而且在国内的时候，那时候那个我曾经有一段时间还特别有一种那个钱币叫做外汇券，只有生活在外面的人才能够有的。所以当时中国的人都希望有更多的外汇券，能买到很多紧俏的一些商品。所以当时犹大人就能够如此，你知道吗？他们就把钱寄回家，寄回到犹大去，帮助犹大来建城墙也好，或者是建圣殿也好，都有这部分资金的参与。所以这是我们总的介绍一下以西结先知到了巴比伦以后，他所在的那个时期的大致的背景。那么我们也知道犹大被掳几次，597、586、581，被掳的本身是灾难性的和痛苦的，但是神却是保存了这群人。而且正如同那个耶利米书里面也说了，他们被掳了，证明不证明他们是极其坏的？不是，他们乃是好无花果。起码在神的角度上来讲，看他们有好的、有希望的成分，没有彻底烂的成分在里面。当然呢，从以西结书里面我们也看到，当时被掳之地的民呢， 也有他们不好的方面，比如说拜偶像或者生活败坏，这个呢我们在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自然会注意到。那么先知的工作主要可以分成哪几个阶段呢？有哪几个阶段啊？先知的工作我们基本上可以分成两个重要的阶段。一个阶段就是592年蒙召，然后呢就到586年犹大正式被掳。因为先知之所以被召，你知道是为了什么？为了这两个阶段的工作的，那就是到第一章到第24章是为了警告耶路撒冷说有一个大的被掳要临到。所以你看先知以西结啊，后来有很多学者你知道给了一些不客气的一些评价，说以西结先知是一个精神失常的人，有很多失常的作态。然而他蒙召之后付出那么多的代价，就是为了集中要宣告这个祸因。可是生活在耶路撒冷的居民听不听？不听照不听。但是你不听，先知的工作却不能结束，先知却一直要为这个托付而工作。所以592年到586年呢，这是第一阶段的工作。然后呢586年到571年这是第二个阶段的工作，这是被掳以后了。被掳以后呢，也就是33章以后，大家基本上就可以看到主要的是讲那个先知在新时期所领受到的。国家已经被掳了，可是先知有没有哀嚎或者是那个全然黑暗全然低沉没有办法再工作了？没有。我们看到的情形就是神在先知信息当中的那种超越性。国家被掳了，可是神给以西结先知所给的信息，颁布的信息却是什么呢？与荣美的光景，将来圣殿的那个圣城的重建，哎呀，好多很美的信息出现在那个出现在33章以后。比如说旷野枯骨复生的异象，还有呢从圣殿当中水流的异象，然后呢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到将来有一天流到一个地步，连死海的水都会那个咸水变甜水，都里面都满了活物。37章47章都出现在后一个阶段的那个工作的那个信息当中。你觉得绝妙不绝妙？所以两个重要的工作时段，592年主前到586年主前，然后586年主前到571年主前，两个重要的阶段是以西结先知的工作。那么头一个阶段啊，基本的特征大家可以记着呢，那就是二章十节告诉我们头一个阶段的工作的特征。所以头一个阶段的工作特征呢，也就是信息的重点，也就是讲什么呢？讲哀嚎叹息悲痛的话。第二章十节那里告诉我们，先知被托付为要讲什么呢？哀嚎叹息悲痛的话。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神的眼中，以色列民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犹大民啊，没有一种罪是当时的选民不犯的，没有一种罪是当时的选民未曾犯过的。而且呢在神的眼中他们本来是葡萄树啊，但是到了现在怎么样了？还结果子吗？还能够那个有木材然后做木钉或者是起到正常木材的功效了吗？不可能了。第15章的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民族啊，这个百姓啊，这个国家已经怎么样了？只配扔到火里做柴火来烧。因为啊，他们拜偶像已经无药可救了，那就是22章里面的话。而第二个部分呢，大家注重的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盼望。如果你再加上两个字，荣耀啊，你基本上就可以看出这两个部分不同的信息的那个重点。而且以西结先知呢也很有意思，我们看到呢他虽然被掳到巴比伦啊，但是他对国内的信息的情形呢掌握的事实上非常的清楚。一是加上启示，二他的信息当中提到过谁呢？提到过耶利米先知也提到的话，比如说像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这样的话， 两个人都同时引用，我们就相信以西结呢年轻过耶利米，所以一定是耶利米先把同样的信息颁布出来释放出来，以西结才跟着有回响。所以这样的情形呢，我们就看到以西结呢对自己故土的情形不陌生。再就是另外的情形啊，也是反映巴比伦当时的情形。我们知道但以理先知和他的三个朋友在王宫里，是不是在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的王宫，但是似乎当时的情形，尼布甲尼撒里王宫里面的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的生活音讯于外部不是隔绝的，乃是互相有传递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以西结先知书里面出现过几次先知提到但以理，而且极其推崇但以理，把但以理跟谁放在一起呢？跟挪亚放在一起，来跟撒母耳这样的那个古代的圣贤放在一起，所以很重要。所以像那个14章14节还有20节还有28章第3节，以西结先知没有在王宫里，却提到在王宫里的但以理。以西结说14章14节还有20节还有28章第3节，从这方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但以理先知一是比较出名，还有呢，由于消息的流通，就使得他在王宫里坚持信仰的那个美好见证有什么作用？激励了在王宫之外提勒雅毕或者其他犹太聚居点的那些被掳之民们。你说神的保守大不大？神的保守非常的大哦。你知道最可怕的就是消息不能互通，有好的见证也传不出来，所以没法互相激励。所以在外部的情形下，像这样以西结先知提到但以理的情况，知道但以理的情况，是多好的一种情况啊。那么本书的大致的内容啊，本书的大致的内容是怎样呢？我们在这里告诉大家了，主要分成四个大的段落，1章到24章25章32章然后呢33章到39章40章到48章我们大致分成这四个大段落。当然如果你要读一些参考书，你会看到有更加细节的分，我们就不给大家这样做了啊。那么总的来讲啊，内容上可以从有的学者啊，像唐佑之老牧师呢，就给我们这样分。他说你还有一种分法，可以从三个意象的角度来看。你比如说第一章到第三章讲到关于神的意象，因为整个的以西结书呢是被意象所充满的。那么第一章到第三章呢，是讲到意象的时候，是提及重要的一个观念，告诉我们是关于神的管理。你看到神的意象那种荣美哦，讲到那个轮子，讲到那个四活物，讲到穹苍之上神的荣耀，那种超然的管理。然后呢，八章到第十一章呢，就讲到神的干预。我们就看到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神呢，不是像自然神论者所讲到的，这个世界是被神造好的，结果后来呢，神就放假就离开了。人世间道德行为什么的，人怎么败坏神都不管，这就是像休谟啊这样的哲学家所告诉我们的自然神论。但是我们看圣经里的神是不是？不是。圣经里的神乃是对人类的道德生活有什么呢？有干预的。所以在第八章到第十一章的里面就告诉我们，神的意象关于神的荣耀，如果人类一旦盲目的藐视他，拒绝他，神的荣耀原本可以与你居住，但到了后来会怎么样？会离开的。所以在圣经里，当我们讲到那个关于那个以西结书里面的神学的时候，我们特别会提到神的荣耀。哦，神的荣耀非常的拟人化，而且他是依依不舍的，不愿意离开以色列百姓。但是由于神百姓的罪，神最后怎么样呢？一定要选择离开。所以我们会看到，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神对人类生活，尤其是他选民生活的一个干预。然后40章到第48章里面所讲的意象呢，是讲到神工作的完成。所以这四个方面基本上可以说，这三个方面啊，贯穿了整个的以西结书：神的管理、神的干预、神工作的完成。 那么接着呢，我们提一下以西结先知工作的地点问题。你知道我们今天读经的人呢，不会有太多的问题。我们今天读经的人呢，我们会从什么样的角度呢？我们在读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会忠实的按照以西结书里面所讲的，先知在巴比伦蒙召，然后先知一蒙召，后来神就借着圣灵那宏大的能力，那超然的能力，就把他可以带到什么样的景象当中去。他是身处在巴比伦，是不是？可是却让他见到耶路撒冷的情形。那么这个从实际经验上来讲，今天你我都没有办法太多的完全没有办法经历到先知本人所经历到的。究竟当时先知只是那个灵被提到那边去，还是就连整个身体都被带去在那边有经历呢？我们甚至都完全不能够完全下结论，所以我们就是跟着圣经的思路来接受。但是你知道啊，从我们读神学的角度，我们今天就要告诉大家，就如同以赛亚书的结构问题一样，我们也需要知道其他别的方面的一些观点。那就是我们可以不同意，但是别人怎么说，甚至说的荒谬，我们要知道他们的说法，然后呢学会如何的来抵制，来反对。自由学派的学者就会怎么看这个问题呢？他们就会纯粹从人的经验上来看。比如说他们就会说，他说呀，他们就认为以西结先知书当中的一些预言啊，并不是先知在592年蒙召以后在异邦之地领受到的启示。他们说啊，事实上呢，是先知在没有被掳，就是597年以前就已经蒙召做先知了，然后呢神就给了他好多个启示。所以自由学派的学者就说，所谓的今天我们看到这些启示的方式和内容，是先知早就经历了，然后只不过呢把所经历的这些启示写下来记录下来，然后后来呢他被掳了，然后到了巴比伦之后，到了592年，他就把这些信息怎么样呢，把它公布出来。我们能不能接受呢？我坦白说，我是绝对不接受啊，我是绝对不接受。第二个说法呢，他会说什么呢？他会说呀，先知呢是在被掳之地啊发预言，然后呢用书信的形式，用文字的形式，把这个内容呢就邮寄或者通过人呢带到了那个以色列去。那么从这个方面来讲呢，第二种呢比较合理，但是第二种呢没有特别强调启示的这个层面，或者先知本人的经历方面的尊重。第一种呢是我们不能够接受。但是这个工作地点问题呢，我告诉你，我可以告诉大家，你读好多的参考书，很多的学者都论到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事先告诉大家呢，大家就不会特别的陌生啊。五个问题呢我们来看一看呢，在本书当中呢，大家如果注意呢，你会发现呢，以西结书比较频繁的使用着某些智慧。你比如说像人子，或者面相，或者说我是耶和华。我们大家注意到呢，有些比我们先读经的一些人呢，当他们后来在写书的时候，总会告诉我们哪个词、哪个字会在某一卷书当中会被频繁的使用，而那样的字会通常怎么样？重要。这是我们读经的关键。你像读贾跃明老牧师的书，或者其他有一些一些很忠实的读经的一些作者，他们写一些概论的时候，他们都会特别向我们介绍这一点。也的确，那么在以西结书当中呢，确实比较多的集中的使用一些智慧，像人子这个称呼啊，人子这个称呼你才用了多少次？超过那个用了92次之多。而人子这个词啊，我们一当用到它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它很重要，在我们印象当中，是不是？为什么重要？因为我们读新约的时候，新约主耶稣基督一提到他自己， 就会用人子加以形容，说人子会怎么样呢？将来在荣耀当中驾着云降临，如何如何。耶稣基督讲到他自己，所以我们本能的就会有一种联想，这个人子跟耶稣用到人子的观念是不是等同，有什么相关，有什么不同，我们就会有联想。可是我要告诉大家，在旧约圣经当中啊，只有除了以西结先知以外，再就谁用过人子的说法？但以理，但以理，只有但以理。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只有但以理所说的人子，跟耶稣自称的人子的意义相同。以西结先知所提到的人子，跟但以理所说的和耶稣所说的人子不同。可是你要不研经啊，不读经，第一印象你就这么说的话，你就失败了，你可以说你就领悟不完全了。我们在读以西结书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印象呢？我们会发觉啊，人子也好，面相也好，我是耶和华也好，这几个频繁被使用的智慧啊，每当在出现的时候，它仿佛就像有一个公式似的。什么是公式？公式就是一些语言组成的一种特别的思维方式，比较固定，而且频繁出现。怎么这么样说呢？因为啊，每当人子这个词汇出现的时候，都是先知本人在跟耶和华神在对话的时候，而且往往出现在什么情形下呢？是耶和华神对先知的称呼，而不是他太多的自称。所以耶和华神常常称人子啊，会这么称呼先知。哎，你比如说像那个第二章第二节，就有怎样的一个工程式呢？有这么一个公式出现，说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然后呢，那话的内容是什么呢？人子啊，你要往什么什么那里去？往哪里去呢？你们自己去看，有对象了。然后紧接着下面就带来一个方程式的结果，然后于是乎耶和华的灵就进入到我的里面。你会看到像这样的一个公式啊，比较频繁的出现在以西结书里面，是非常有意义的，非常有意思的。在这种情形下，这种工程式的存在，为了表明什么呢？为了表明啊，先知每次领受启示，并且带出下部分的行动，包括语言上的、行为上的，总之有信息要发布出来，乃是出于什么？不出于自己，乃是出于神的差派，为了突出这个部分。然后这个人子的出现的地方，由于每次都是基本上都是耶和华神跟他对话的时候出现，而且是耶和华神的称呼，对他的称呼，这是为了体现先知本人的身份，包括他的能力，他的生命的品质，要跟一位永恒的活神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对比？造成一个神性和人性的一个对比。神是永恒的超越者，而以西结不过是一个有限的、软弱的、承受启示的一个先知，是为了达到这个对比，你知道吗？哎，也就是先知要在这个先知书当中，通过人子这个称谓出现，而且方程式的体现，为了告诉大家，告诉后来读经的人，假如没有圣灵的启示，没有神的话语的临到，没有差派，将不会有以西结先知书当中的信息，你就这么领受就够了。所以呢，这个人子就跟耶稣自称为人子的意义相同了吗？就不相同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当中，当强调人子的时候，耶稣是人子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好好做一番研究。那里面是在讲耶稣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性的其中人性方面的那个体现，而且这个人性 将来有一天他会怎么样呢？他会承受人类的罪债。还有呢，这部分的人性将来有一天会怎么样呢？会胜过坟墓当中的死亡的拘禁。而且这个人性的体现，他的身体会将来带出像哥林多 前书第十五章那里面告诉我们的，耶稣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是要一步一步带出这个活泼的盼望的。然而先知以西结书当中所出现的人子，他的目的和范围非常的有限，只是在强调人的有限软弱和承受启示的被动性。清楚了吗？哎，所以我觉得大家啊，有的时候我觉得在如果要是提到那个期末考试的时候，大家都很紧张，不要紧张。像这样的一些个别的字眼，如果你拿来一写，2500字可以说很快就写出来了，而且非常有意义，很实在，对我们今天呢都会有一些特别的帮助。所以大家可以比较啊。然后我们提一下那个面相，面相这个词汇啊，出现过九次。大家可以参考呢，其中就像那个第十三章第十七节那里面就提到，人子啊，你要面向那，哎，大家回去看。那么这里面所说的那个面向呢，好像就有一个方位上的问题，还有受先知所面向的那群，无论是群众也好，环境也好，好像似乎要使得我们怎么样，要着意于先知所面向的，无论是人或者是景物环境该有的那个实质性的条件。事实上呢，回到经文的原处呢，我们也可以知道圣经当中神没有太多的启示先知所要面向的那个对方的太多的需要注意的方面。所有的当鼓励先知要去面向的时候，这个公式一旦被发布的时候，强调的是鼓励先知所做的是完成任务，去执行任务。执行什么任务？把预言的信息释放出来的任务啊，这是面向。然后再有一个呢，很重要的就是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这个方程式啊，这种说法呢，在以西结书当中出现过62次，多不多？相当多啊。而且它也是一种方程式，它的前面总是跟着什么样的一些固定的一些情况呢？那就是往往讲明受灾受罚或者审判的具体的行动做法。百姓先要从神那里，超然的神，历史的主那里遭致到什么，得来什么样的那个处决判断对待。然后呢，经过他们的遭遇，神让百姓怎么样？由此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这都是工程师的表现。前面讲明遭遇和经历，然后呢，后面的讲明呢，那个遭遇和经历所达至的目的和结果。所以呢，基本上如果大家要看类似于这样的经文呢，你可以自己找，我也可以告诉你几处啊。你比如说像六章七节十节，十三节十四节，还有呢七章四节，十一章十节，十二章十五节，二十二章十六节，三十三章二十九节，三十八章二十三节。能记几处没关系啊，反正你们大家都能找到，而且呢62次之多，那么可以随意很轻易的就找到好多处，好多处。你如果看呢，你基本上会看到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讲到罪与罚的，通过罪与罚让人知道这是耶和华的作为。第二种情形是得到复兴和赐福的，然后呢知道我是耶和华。清楚吗？两种情形，不是仅仅讲到受灾受难，受灾受罚神让人知道这是出于耶和华。还有呢，得复兴得赐福，经历了好的光景，人们也可以从中知道是出于耶和华。 所以像这样的情况呢，我们都可以在圣经当中比较注意到，这是以西结先知书当中的一些重要特色啊。那么第六个问题呢，我们就看一下本书的预言还有呢预言性的行动。以西结书呢很丰富，非常的丰富，以至于呢在这本书当中预言呢，然后那个比喻啊，还有预言性的行动啊，特别的多。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列举了这些啊，你比如说讲到葡萄树的，还有讲到耶和华的妻子。那么这个耶和华的妻子是谁啊？当然不是亚舍拉，不是一般的偶像，这个耶和华的妻子乃是指着以色列民的整体啊。然后讲到鹰的，讲到母狮子的，讲到葡萄园的，讲到箭，讲到阿和拉和阿和利巴的姐妹两个，当然是讲到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啊。然后还讲那个火锅，那个火锅啊，我为什么用了一个火锅啊？它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呢，我用的词眼的词句啊，绝对不过分，因为大家读那一段的话就会知道，那是煮了一锅肉，可是很可惜呢，那个锅是生锈的，然后呢，肉后来被煮的，人不能享受，不能吃，因为里面的肉骨都焦了，所以都是在讲南国犹大的那个生命的光景和遭致的那个幕后的结局，就是审判。所以大家呢可以结合着这些呢看呢，这是书当中所有的那个比喻或者是预言。那么其中预言性的行动啊，在以西结先知书当中最为突出。我们已经告诉大家了，以赛亚先知有他赤身裸体的那个预言性的行动的表现，然后呢耶利米先知也有，比如说到那个伯拉大河去埋自己的腰带，然后等烂了的时候再拿出来，这都是这些举动啊。可是都没有以西结先知在预言性的行动那个方面表现的那么极致。以西结先知怎样表达呢？以西结先知的表达啊，可以说非常的那个非常的配合。我们在先知看他在蒙召的时候啊，他蒙召的时候看到荣美的异象，然后后来呢又被那个教导为告诉他要吃那个小书卷。所以他的经历跟谁很相像？跟那个使徒约翰，那个老约翰非常的相似。老约翰呢在那个启示录当中也有吃书卷。可是后来我们就看以西结先知倒霉的地方就在于吃书卷。为什么呢？因为在嘴里甜，在哪儿苦啊？在肚里苦。所以先知后来的经历都是苦。苦在哪里？曾经有一段时间好久啊，那个舌头贴于上膛，不能讲话，然后一直发展到最高峰，他的妻子要死，然后又不能举哀，全都是杜甫经历苦的那个具体写照。然后呢用那个大粪来烤饼，然后吃发霉的那个饼等等，好多具体的做法都是让我们看到先知苦的那个遭遇。我们在这些情形里面啊，我们大家记住掌握一点，就是每当先知有一些具体的一些经历或者是有一些信息被释放出来的时候，在讲到预言或者是预言性行动的时候，都通常会有方程式方面的表现，就是先有一段话告诉你，然后紧接着会有解释。你比如说像那个以西结书15章1到5节讲到葡萄树的预言的时候，6节到8节就讲到关于那个葡萄树的解释了。然后呢也是一样，当神吩咐以西结先知该怎么做，用一些行动表现，是拿砖块，然后呢那个做耶路撒冷圣城的那个模型，然后来攻打。哎呀比划呀，自己忙来忙去的。那很有意思，简直有点像什么呢？简直有点像那个金庸写那个《射雕英雄传》里面那个，大家还记得那个周伯通在那个黄老邪的那个山洞里面，后来有一个那个有一叫一个独孤什么了？不是梅超风，有一个独孤不败，他就是自己两个手之间可以怎么样呢？意念分开，然后呢互相搏击。 所以以西结先知就是每当做的时候，就好像哇，就自己在那儿当着人呢，就做那些动作。你想在人的眼中，这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疯子嘛！现在如果有一个人在路边，尤其在 Berkeley， 在 Berkeley 那条 Telegraph 那条街上，如果出现这么一个人物，你第一印象不会想到他是先知，你肯定会想到他是疯子。所以以西结就是如此。还有呢，以西结被吩咐要怎么样呢？要左右各侧卧多久呢？其中那个向左侧卧要390天，然后呢向右侧卧要40天。哎呦，那时间很久啊，你不信向左侧卧300多天，那一年多啊，你会什么样的感受？而向左侧卧这个时间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据学者们推测，就应该是耶罗伯安那个做北国的王，南北国分国的时候，耶罗伯安做北国的王，然后呢一直到耶路撒冷被毁，也就是586年，你把586年往前推390年，大约就是这个时间。那么这个40年呢，可能就是跟当然圣经里面明确告诉我们的是跟犹大有关，但这个结论呢就有很多说法，我这里就不多讲。所以总之呢，向左卧有原因，向右卧有目的啊，他要那个用先知自己本身的那个行为呢来承受南北国的罪，南北国的刑罚和审判。你说先知苦不苦？然后再有的那个四章那里九到十七节就讲到如何用那些那个人的大粪呢，然后来烤制那个饼。哎呦，你想那里是告诉我们，当那个圣城被围的时候，最匮乏的时候，人们勉强生活。所以他的情形跟那个启示录很相像。启示录当中，当有一个马，黑马被释放出来的时候，大家回去看看第几印，那个马一出现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就有灾荒出现了，就那个大麦和那个麦子和酒不可糟蹋。然后人们在那个时候每天就能只能一般人只能吃的是大麦，因为大麦是麦那个喂牲口的，因为小麦啊那个精制粮人们不够吃，所以可以作为互通来参考。然后再就是五章告诉我们他剃头发，三分之一怎么样呢？用火烧，三分之一呢用刀要剁那个要砍碎要剁碎，要三分之一呢用风把它吹散。你想的有意思没有意思？而且呢这么细微的东西啊还得让别人看见，做给人看，那么这其中都分别有意义。那就是被火烧的那部分呢是表明瘟疫，因为古代的时候一旦有瘟疫来的时候就要用火来消治。然后呢用刀来剁的那个弄碎的那部分呢是表明将来有一天三分之一的人口要怎么样，要被刀杀。然后另外三分之一被风吹散了，就表明找不着了，很可能的结局就是找不着了啊！所以你看多那什么。还有十二章更告诉我们先知还要怎么样呢？还要把墙挖通，然后象征性的哎呀急急忙忙啊，就像老鼠搬家似的，带着一些行李什么的，哎呀坐在人前看给人看，把行李搬走，表明什么？表明圣城被围的时候要仓皇逃遁。所以大家都看那里面都有解释，每当一个物象或者是一个行动被告知要怎么做的时候，下面就有解释。然后还有其中21章的里面还为巴比伦的刀来做裁决。那么当然是那里面最主要是讲神借着巴比伦这个刀啊来刑罚犹大家。而且先知的预言性的行动的最顶峰的表现就是让先知的妻子死去，然后呢不能举哀，不能办丧事。为什么呢？因为将来有一天当全民族的灾难临到的时候，你已经怎么样了？你死了亲人呢，连收尸的可能都没有了，连哭的机会都来不及了。所以这整个这个情形告诉我们先知书那个里面的丰富，以西结先知所带出的启示特别的丰富多样啊。 我在这里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就大家得容许我往下赶了。哎，第七个方面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神学思想。以西结书当中的神学思想呢，我们看到我们总共列了总共有八项，非常的丰富。这里面呢是讲到那个神的意象，还有拜偶像的罪、个人的责任、安息日、推罗王与撒旦、好牧人、心灵，还有祭礼的问题。我们在这个神的意象这方面呢，大家可以重点的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啊，你整个可以看到关于神的意象的描述。神的意象在以西结先知书里面呢非常的丰富而且超越。看到以西结书当中讲到神的荣耀，你就可以联想到什么哪卷书呢，就是启示录。当然你要是看到但以理书当中的那个神的荣耀意象，和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关于神的意象、神的荣耀，也可以跟启示录相连接。可是那里面的连接是连接神已经那种掌权的状态。可是呢，以西结书里面所讲的那个神的荣耀、神的意象，是讲到神的工作的状态。那个轮子怎么样呢？尤其第一章里面就告诉我们，先知就看到耶和华的那个意象、荣耀的意象就讲到那个特别的轮子。那轮子是怎么样呢？是动的，然后呢朝着四个方向，而且向前各可以直行，不用转身。我们说呀，现在的好莱坞可以说非常的厉害，他们可以把各种古代的那个人所讲的一些形容的一些东西，神话故事当中的、传说当中的东西加以表现，是不是？无论用电脑怎么做啊，你看如果大家看现在去看那个魔戒的 Lord of Rings， 你就可以看到那里面表现地狱雄兵啊，可以说我觉得表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有没有人看？没看过呢？
没看过，
没看过，太可惜了。如果有机会还是看一看。当然你不可以不同意它完全里面的东西，但是尤其的表现黑暗势力的时候，哎呀，表现得太淋漓尽致了。可是我要告诉大家，我相信好莱坞或者任何一个比较高明的制作人制作不了以西结所见到的荣耀意象当中的四活物和轮子方面的那个当时怎么运作。他们各向前行，然后呢给我们一种感觉，先知所看到的好像是各个方向都在前进，但是一前进你知道就分离了吗？是不是？可是又不分离，各自有独立意志在强行，可是互相不排斥。然后一分离，事实上就散开了。一散开，从人的经验就没了吗？可是从神的角度、工作的立场呢，不是那样。哎，每当我告诉大家哦，我当，哎，我那个以西结书，我尤其第一章那个神的意象方面，我已经不知读了多少次了。每次啊，我都得哎。让我自己的头脑慢下来，先固定一个大概的一个意象的那个景象，然后再进入，怎么考虑都想，怎么想都想不通，所以没办法复制，没办法复原，太超越。他是在讲什么呢？在讲神工作的那个整全性，那个而且神工作的步履和步伐的人为的不能阻挡。所以在讲他的工作性非常的特别。而且呢那个轮子还是怎么样呢？轮中还套着轮子。而且在那个轮子的那个网眼当中还会有什么呢？还长满了眼睛。哎呀，你想这个情形可怕不可怕？而且古代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凡什么东西一满了眼睛，哎呦，那我跟你讲，那是很可怕的一种景象。你想，而且眼睛给人一种感觉，你无所遁形啊，你无所逃避。但是四活物和这个生命之轮呢，这个圣灵之轮、耶和华之轮，它整个的那个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特别特别的丰富。那么在这个情形里面呢，四活物也很丰富。那么四活物呢就跟启示录里面呢就连在一起了。你比如说有人的形象，有狮子的， 有牛的啊，有鹰的。其中人的这个形象的呢是朝前的，然后呢那个鹰的那个形象呢是朝后的，是在后部的。然后呢左边的是牛，右边的是狮子，然后呢也是互相不用转身的，往来如同闪电，而且翅膀如同大水的声音。哇，你想想这个情形。我告诉大家一个个人性的经验啊，我在1991年的秋天，那时候呢我和我太太在广州，我在神学院教书，我太太在一个教会工作。有一天早晨我睡觉还没有醒，神就有一个异梦临到我，后来神在梦中就有话语给我。那是我第一次明白什么叫神的声音如同大水的声音啊，当然细节我就不告诉大家了。所以现在一提到大水的声音，我就知道，哎，我就知道，我没法解释，但我知道。总之那个有回响，那个壮观，那个浩瀚啊，非常的特别。那么这方面的那个意象一旦被启示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对当时的以西结也好，或者领受启示的人有什么意义？请问你有什么意义？有这样的意义，当时的以色列民呢，尤其耶利米书当中和以西结书当中的以色列民、犹大民，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自义的成分在里面呢？他们往往觉得，我们为什么这么遭遇呢？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做事做得不太好，所以呢，让我们遭灾。听到没有？不是他的责任，跟他们当代人没有关系。第二个一个错误的那个观点的是，神的能力不够大，所以呢，以至于外邦都能把神的国度、神的子民的权利、权势给轰掉、给掳，把他们给掳了。那么先知当然要回答第一个问题：你们当代人有没有罪？有罪，不要以为总是你们的祖先所为，造致你们今天得到这个下场。第二个问题在意象当中就要回答，那就是神是不是没有能力？神有能力。那么百姓都觉得，哎呦，神的荣耀很远了，在不在被掳之地呢？在应许之地是肯定的。为什么呢？因为应许之地是神所应许的，还有那个地方有耶和华的城，有大君王的城，还有城中还有圣殿。但是现在神就要借着先知以西结来告诉被掳之人，耶和华神离他们远不远？不远。神的临在，神的显现永远是主动的。他如果主动要显现，人就可以见到他的荣耀。那么这是第一章当中所看到的耶和华神的荣耀啊。那么紧接着呢，在整个全章全卷书当中，你会看到耶和华神的荣耀的意象是整个全书的一个主旨，而且特别是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我劝大家去读的呢，就在于这方面大家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些注意呢？你就会发现的啊，神是一个很有，像有一位被神说在北美所使用的一位神的仆人所说的，神是一个很有恩情的上帝。大家知道是谁说的？上帝是很有恩情的上帝。不知道，那我以后告诉你们。这位神的仆人现在在加拿大工作，他是个香港人，还记得吗？对，为什么体现出这个恩情？我们就看到神对他的民的那个爱啊，是牢固的，而那个离开是不舍的。因为就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啊，我们看到神就借着先知让先知看到很多关于以色列百姓的罪，然而神的荣耀不是一下子就抽离的，神乃是让先知看到关于他的意象，那个荣耀是如何离开圣殿的，然后呢怎样除了圣殿的门的，然后怎样离开那个耶路撒冷的东门的，最后停在橄榄山上，然后最后从那里才怎么样的 不舍的才上升。所以从这方面来讲，你我今天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事实上我们大家可以知道一点，就是当我们犯罪远离神的时候，不要想到哎呀我一犯罪然后神就离开的一干二净。有的时候一个人身上好像没有神的同在，到了那个最后的结果也是一步一步造成的。神不会一下就从你那里离开的。你先是消灭圣灵的感动，后来是使神的灵担忧，到了再后来才是怎么样的，像大卫所说的，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到了最后的光景才是收回的。所以这个呢很值得我们去好好的去看。那么从这里呢，也不单单看到神的爱、神的荣耀、神自己主权的恩情性，还会看到什么性呢？他的自主性。就是人不要单方面的来想，我可以借助着某种方式来把神的荣耀给拘禁。以色列百姓就错误的认为，只要这个殿在这儿，只要那个约柜在这儿，哎，不管我道德生活怎么败坏，扛着约柜，抬着约柜出去就能打胜仗。但是神就要告诉人们说，不可以。神的荣耀乃是有自主性的，因为神的荣耀跟神的百姓的生命的品质要相配。我是圣洁的，你们要圣洁，在这种情形下有的时候才能通工。所以在这里呢，我就觉得非常的有意思。那么大家在第11章那里面不要就彻底失望，因为呢神的荣耀有一点一点离开的情形啊，但是神的荣耀也有超然之间回来再重来重新造访的可能。因为在第43章1节到5节那里面，先知就再一次的看见神的荣耀怎么样又回来了，而且呢不是偷偷摸摸的只出现在某个角落，乃是充满了圣殿。那么结合着关于神的荣耀，大家可以知道神的荣耀最早充满圣殿是在什么时候？只是在历代之下第5章13节14节那里面告诉我们，所罗门王建好圣殿然后向神祷告献殿的时候，神的荣耀充满。到以西结书第11章那里面，从那个橄榄山上上升，但是第43章告诉我们又回来了啊，就好像有点回来回访一样，乃是怎么样呢？乃是他要应许他自己，他有一天要转回，要与他的百姓同住啊。所以这是神的关于神的意象啊。那么紧接着呢，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拜偶像的罪。拜偶像的罪呢，大家可以参考着利未记26章14节到45节。利未记26章14节到45节。神呢是审判拜偶像的罪。为什么呢？因为啊，拜偶像这个罪在圣经当中为什么被排列在十条诫命的那个头前面。哎，这是因为呢很多的罪都是因着这个而来。你的确发现哦，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的确发现里面的内在规律，很多的罪随着拜偶像这个罪而来。哎，所以呢，在今日的基督徒世界当中，神告诉人们不要贪心，因为贪心就如同拜偶像一样。所以呢，的确，今天可能没有明明的拜偶像了，但是贪心所带来的，跟这个后来的结果是一样的。那么在那个生命记第28章20节或者47节，生命记第28章20节47节，还有呢以西结书的第8章7节到第18节，我们大家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就是以色列百姓在犯拜偶像之罪的时候，往往是他们在什么时候呢？他们富足之时。他们一旦富足之时，他们就不会再欢心的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就会去敬拜偶像。那么我们就在以西结书当中可就看到先知有一个特别的动作，在13章17到23节，13章17到23节，然后16章，而且大家关于这个那个课题啊，特别去读16章，你会发现先知特别的大胆，完全不惧怕， 他去很主动的去冒犯那些拜偶像的人，使拜偶像的人 无可对行、啊、而且像先知那个时候的勇敢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发觉呢，在今日的教会啊，很多时候那个教会是不勇敢的。4月25号不是那个我们要去，我不知道南湾有没有接到这个通知，我们去三藩市去举牌抗议那个同性恋婚姻这方面的事情。可是我就知道有一部分的基督徒，或者说是有一部分这样的教会，他们就认为教会不应该这样做。我发现世上有的时候归注到属灵的原因，好像那个他们有他们的主张，但有的时候我发觉更多的时候是勇气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呢，先知故意的去冒犯那许多的罪人，所以拜偶像这个问题是当时神特别恨恶的，而且拜偶像这个问题这个情形啊，这个罪是一直到了被掳归回了，百姓才彻底没有这个问题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神的确是用被掳来怎么样，来让百姓这方面的罪根得以怎么样，得以被清除。假如没有被掳这个实际的这个刑罚和管教啊，犹太人拜偶像这个罪根治不了。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讲一下个人的责任啊。在出埃及记第20章第5节那里面，摩西五经里面的律法的那个规定是在讲拜偶像的罪啊，是可以推移到以色列人的后代要承受结果，不管你愿不愿意接受，罪有它的遗传性，这个是真的。但是在以西结书里面呢，以西结和耶利米两个人有同样的处理，那就是他们更强调犯罪者本人要承受罪的刑罚和审判的这方面的责任，不是说罪就没有遗传性了。他们并不完全否定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这个事实，有他的遗传性的那个情形啊。因为从人类历史上我们也确实可以看到，我如果父母辈或者长辈有不道德的行为，有的时候会传至到下一代啊，有些病或者是有些孽啊。但是这里面所强调的确实是以西结和耶利米的都在强调人们关乎他们个人的责任。其中以西结就特别在强调什么呢，他说以西结就在强调说是犯罪的人必死，犯罪的人必死。为什么以西结和耶利米所提的个人责任论比较重要呢？这是因为啊，大家要有一个圣经观念，那就是圣经当中的观念是很特别的。他们看一个人是整体的一个缩写，所以像亚干犯罪，为什么亚干一个人，结果以色列人都不能得胜，攻打爱城的时候，什么原因？这是因为一个人的罪会影响整个国家，一个人已经不再是他自己了，他是整体的一个缩影。还有旷野当中的情形也是一样，那12个探子看到没有，两个是报好信息说我们能攻取迦南的，10个探子说不行，我们去不了，因为那个地方那虽然好，但当地的人长得太巨大，他们看我们如蚱蜢，我们看我们自己也是蚱蜢。但是我们看到，你看那种集体论的结果，这是个事实，就招致那整代人从埃及出来的除了约书亚和加勒没有人可以进到迦南地区。当然这不是论本身的问题，而是当时那些人也是没法承受这个应许之地的福气，是他们生命的问题。可是我们的确在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当中看到这个情形的突破，那就是到了后来，尤其到了末世，因为这样的观念是比较末世性的观念，个人责论论是比较末世性的观念。因为到了后来，到了末世，每个人都要怎么样呢？自己承受自己的结局。 在以西结书第十八章二十节那里面就告诉我们，他说义人的义要归于义人，恶人的恶要归于恶人，所以自己要承受自己的情形。哦，这是我们啊能够特别看到的。然后第四个呢是安息日的问题。安息日这个问题啊，我们从以赛亚书当中可以看到，确实在以赛亚书的时候，在我们现在每当讲到禁食的时候，好的，写禁食方面的书的人都会引大家去读关于以赛亚书当中讲到禁食的时候，里面的一些话。而且呢，我们的确从以赛亚书当中看到有些人在当时的那个犹大人呢，他们是破掉了、践踏了安息日的一些条例。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呢，在被掳之前，以色列民对于安息日这个很重要的条例是怎么样的？是不尊重的。从行动上、从外表上有守安息日，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啊，我们可以有一个证明，就是他们从来没有守过禧年，你知道吗？以色列民没有在应许之地守过禧年，所以后来神就一下子让地安息了多少年？70年，哇，来个彻底的。而且呢，你知道啊，在历代志下36章21节，也就是历代志的结尾那里，历代志的作者特别告诉读经的人说，为什么南国犹大会被掳？因为地从来没享受过安息。而且呢，在耶利米书啊17章21节到27节那里也告诉我们，被掳跟什么有关呢？被掳跟犹大人没有好好的守安息日和安息年有关。那么这里面我们事实上可以知道，犹太人并不是在被掳之前没有守过安息日，有守，可是只是外面守，里面没有守。他们的情形很可以说就像新约耶稣出来工作的时候那种情形，生活可以掉到井里不去救，但是呢他们的里面充满了恶，他们明明看到病人在痛苦，在受痛苦，他们里面没有怜悯，所以他们的里面始终他们的恶心如海浪翻腾啊，也可以用挪亚时候的时代的那个情形来描绘他们，那就是他们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安息日也是如此。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我们就说他们是止不住的犯罪，止不住的作恶，只遵守的条文没有丝毫的里面的实质。所以呢，安息日这个题目呢就特别在以西结书当中就被强调，而且出现了多少章多少次呢？有12次之多，比较集中的是在第12章，比较集中的在第12章。那么我们就讲他们所受的刑罚与这方面的践踏和违规有关，而且这里面所警告的也无外乎在幕后的时候享受真正的复兴和恩典的权利的时候，那在基督里真正的安息乃是人人要去享受的，而且要去当作命令来加以接受。我故意留下另外4个来作为下一次来讲，好不好？每一次我们都故意留一点，然后呢作为上节课和下一节的一个串联。那么从下节课开始呢，我们到时候就会两卷一讲了，因为下面的都是那个小宣之书了，其中也会有3卷放在一起讲的时候。